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一直重复的在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来使用的。可不可以鼓励旁边的人说，你可以被上帝使用？所以我们就在讲，因为我们一直说要能够 upside down， 要能够翻转世界，要能够颠覆世界。但是我们常常说，一直觉得颠覆世界的人总是某一些特殊的，但是其实上帝所拣选出来的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12个的门徒。我们过去已经完成了4个的门徒，接下来今天我们就要很快的进入开始，我称这接下来的8个都是比较冷门的，因为如果你能够记得他们是谁，你真的非常的厉害。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4个能够来看，说我们可以学习什么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来祷告。耶稣，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再一次提升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。所以你看，在圣经当中，接下来这第四的这第三哎第二组第二组总共3组人，好，第二组人一次是4个人，这第二组你就发现每一次出现的就会有这个的名字叫做腓力，所以永远都会是腓力，然后呢巴多罗买，然后多马，然后是马太。所以你就注意了，这4个人他们就是成为像是一个的小组一样，他们的服事就是在一起。前面的4个人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好，4个人。那现在这4个人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头，第二组的就是腓力、巴多罗买、多马跟马太，他们就是这4个人大概是就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就能够来看一下腓力他是什么样子。腓力他的名字蛮特别的，就是他只有一个希腊的名字，就是腓力，就你找不到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，就是 他希伯来文犹太人的名字没有，只有希腊的。那腓力的意思就是爱马者，就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马 ，OK 好吧、啊，但是他就是叫做爱马的。那这个的意思大概就是他是已经完全希腊化的一个人，他的家庭就是希腊化的，所以他跟随耶稣也是蛮特别的。那腓力他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他是从比士大，比士大就是彼得跟安德烈的家乡，所以大概所有的学者都会猜腓力也是一个渔夫啊，所以他是一个渔夫。那你就再一次想了，耶稣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就是喜欢选择那一些大家不想要选的人。耶稣就是很喜欢你应该就下一次你听到关于门徒的，就是耶稣永远选的人都是那一些大家永远不会选到他的。再一次哦，渔夫们就是不应该走宗教路线的，他们就应该是去打鱼的，他们是应该专门，他们能够卖的不是福音，他们能够推销的不是福音，他们应该能够推销的应该是宝利达 B， 对吧？就 以前宝利达 B 的广告，或者是三洋 Whisky 的广告，就是都是渔夫要喝的，对不对？ 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样子，这一个就是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。但是耶稣选择他们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耶稣永远要强调一点，外面的包装不重要，内在的东西最重要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在你里头的东西很重要，就看你到底是装什么在里头，因为你的价值跟你装的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比如说，这一个叫做可乐，谢谢 ，OK， 好 ，OK， 这是可乐 ，OK， 不是假的 ，OK， 好，这是可乐，再一次 ，OK， 这个叫做。可乐，这个东西叫做可乐的原因是它里面有可乐，但是当你把它打开来之后， 再一次，这个是宝特瓶，它就已经不是可乐了，因为它没有东西了。就当你看这个东西就成为可乐，这个叫做一杯可乐，好吧？中文，嗯，给他一杯可乐，这个东西叫做一瓶可乐，这个叫做一瓶空气，好，这个东西叫做杯子，一杯空气。Everything 都在于里头的东西很重要。当然你就说，没有牧师，你不知道我的保温杯，一个保温杯就要1500。我是要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在沙漠，在沙漠的地方，你要很贵的杯子，还是杯子里头有东西？你能够想象这个的世界是一个大沙漠，我们一直喜欢是包装我们的杯子，希望杯子看起来更厉害，但是我们都忘记其实是杯子里头需要有东西。你再厉害的杯子里头没有东西，那杯子的功能还是没有，哎，就是我的杯子能够加热有什么用，如果里头没有泡面，哎，你懂吗？对不对？那个的杯子的功能应该是我是里头有什么。斐利它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斐利里头的东西很厉害。弟兄姐妹，你外面不管看起来再厉害或不厉害都没关系，因为只要你里头装对东西，你的生命永远是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生命的价值来自于你到底装了什么在里头，而圣灵充满我们，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的福气。腓力他特别的是什么呢？他特别的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事实和数据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很喜欢方法和原则的，那个方法和原则就是他都是算数算得很清楚，他是像是会计的，他是就觉得一二三，所以当要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是腓力回答耶稣说：“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要多少？”啊，那是腓力讲的啊，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那是你知道圣经里头，当耶稣说我们去喂饱他们，然后腓力就给这个的答案的时候，接下来的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在这一个的故事里头就写了，耶稣。在经文上面记载的，约翰福音记载的是说什么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试验腓力哦，要 test， 所以要看看腓力会变得怎么样子，要看看腓力会有什么样子的行动，要看看腓力会有什么样子的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好的测试永远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调整什么地方，让我们变得更刚强的。耶稣要让腓力知道是说，这是你软弱的地方，他要让那所有的杂质要能够被炼净。黄金炼净的过程一定是用烈火，烈火炼净的黄金一定要到一个的程度，是当炼金者站在黄金的上面的时候，他能够看到他自己的面貌反射在黄金里头，就知道这个的黄金已经是干净的了。但是这一个的炼净一定是当一炼净，那一个的火花出来，就代表那一个的肮脏的东西被找到了。耶稣在这边考验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要让腓力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是在什么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你，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正在一个的考验当中，你正在一个的测验里头，你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，那都是好事情，因为上帝会让那不舒服的地方被改变，让以后变成你刚强的地方。所以不要担心，所有的考验不是要考倒我们，因为你看到没有，他这一节经文说他考他，但是耶稣早就知道答案了，所以不要担心，你真的接受考验，耶稣早就已经有答案了。我们 要能够学习。腓力的问题是他其实早就都看过，他看过水变酒，他看过神迹，他已经都看过这一些，但是他还是很难相信，因为他的逻辑太强。我们会不会也是一样呢？因为我们跟腓力一样，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肉眼看，就是我们都看过神迹，我们都看过上帝动工，我们都看过了这些，我们都经验过，但是当我们再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软弱了。这个就是腓力，这个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只是活在数据，活在事实，因为圣经上面给过我们一个应许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过，心里未曾想过的，是上帝要给我们的。所以什么东西让腓力从所有的数据里头出来呢？是他对人的爱。他就是相信，就算是再难被拒绝他都愿意。他信耶稣第一个去传福音的就是给拿单业，拿单业一听到了他就说怎么会是这个，等一下我们来讲拿单业哈，现在我们不讲拿单业，但是他一听到了他就立刻去传，虽然他还不懂所有的细节，但是他对人的热情高过了一切。腓力也是第一个的布道家，他腓力他我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的布道家，因为腓力他是第一个，人家跑来这边跟腓力是说，哎呀 有一群希腊人想要见耶稣。 你知道为什么希腊人想见耶稣去找腓力吗？因为他是一个希腊化的家庭嘛，所以他们才来找腓力。就腓力知道有很多的原则，假如 要打破这个的原则的话，对吗？ 但是他又觉得我必须要传福音，因为他对人的热情就突破了他自己给自己的限制。对人的热情很重要，因为上帝如果把那个的热情摆在你里头，而且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有神迹可以发生的。有一个的故事啊，就很有意思，就有一个的牧师，他有一天晚上在睡觉，而且很晚，就已经快要到半夜的时候，他要睡觉。睡觉的时候，上帝就叫醒他，就说：“你去芝加哥火车站去传福音。”他想啊，这么晚。去传什么福音？没有，应该要睡觉，他就继续睡。然后神又叫醒他，就说快一点去传福音。他想不对啊，已经半夜了，怎么还要去传福音？他就在睡。第三次神又再一次叫醒他，说你快点去。他说好吧，叫了三次应该要去，所以他就到了火车站。他到了火车站没有人，空空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连火车都没有，你懂吗？就是空的。然后神就说开始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对，开始传福音。他就好，上帝我顺服。他就看着空旷的铁车 火车站，看着铁路空旷的火车站，他就开始讲福音的大能，福音的信息。然后他讲完了，然后神就说呼召。他就说哦，他就说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，跟我一起做这个的祷告。然后没有声音，然后他就开始祷告。他说上帝我做完了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神就说好，可以回家了。他就回家了。那就是他的晚上，他觉得实在是愚蠢到爆炸。他想说怎么会有这一种圣灵的感动。然后这个的牧师 他的服事真的也就不怎么样，就小教会没有什么果效。他就有一天他去参加了一个布道家的大型的特会，这个人很出名，在美国叫做 Billy Sunday， 他是以前的一个棒球选手，然后成为了布道家，然后很多人信主。他就想说哎呀，我应该学学他的布道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唯一的布道就是去一个空旷的火车站，总要跟他学一下。所以他就去参加他的聚会学习。然后 Billy Sunday 就站在台上，他就说让我跟你讲我是怎么信耶稣的。 他说在许多年前，在我生命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就到了一个火车站，没有人在那一边，突然间我就听到了一个的声音，传讲着神的大能跟福音的大能。那一个的声音就问说，谁要信耶稣就跟着我一起祷告。我就做了一个的祷告，然后我就成为了基督徒。Listen，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不行，这个做不到，这个也不行，哎呀，这个都不对。但是上帝就说，你可不可以就相信我，就去做做看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就是腓力所做的。那腓力，你记得他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叫做拿但业。拿但业的反应是什么反应？他就是听到了这个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从拿撒勒有什么好的东西呢？啊，这就是这个拿但业所说的话。拿但业他有两个的名字在圣经里头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叫做拿但业，一个叫做巴多罗买。OK， 拿但业是希腊的名字，希腊文的名字；巴多罗买是犹太的名字。那他跟腓力是好朋友，他拿但业是从迦南所来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你听到他说拿撒勒可以有什么好东西出来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他是加利利人，加利利人是被所有的人歧视的，所以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地位，所以加利利人就需要再歧视另外一群人。那另外一群人，他们唯一能够歧视的就是拿撒勒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他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身份，他就说那拿撒勒可以有什么好东西？因为拿但业他的弱点是什么？歧视与偏见。他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人，他看不起别的种族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。因为这个就跟我们在台湾的百姓很类似，因为当我搬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有蛮强的一些的偏见，就如同我们看到外国人，我们都叫他们什么？老外，对不对？所以叫老外的话，就代表我们在全世界都叫他们老外，甚至我们到美国的时候也叫他们什么？对，美国也是老外。虽然在美国谁是老外？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哈，台湾最多外国人的县市是哪一个县市？你们知不知道？苗栗。苗栗最多外国人的县市是苗栗，因为你们想的外国人是金头发蓝眼睛，但是台湾最多的外国人是亚洲人，是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、越南。就如同当时候我回到台湾，我最不能够适应的是什么？就是当我听到人家要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会说啊，这是越南新娘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好像这是蛮流行的，就是越南新娘，或者是印尼新娘。然后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说真的，我第一个的反应是我很不能适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很多的朋友都是越南人，所以对我来讲这就叫做朋友。所有的人对我来讲就是人，如果结婚的话就叫做新娘，不会有一个什么新娘。你能够想象这一些的东西都是我们可能有些人不会有啊，但是如果这是在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看到谁就是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比如说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得罪一些人，就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哎呀，这个印尼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菲律宾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原住民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哎呀，客家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就有很多的标签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耶稣对了拿但业说了一句话就很特别， 他就说我看到你坐在无花果树下，突然间拿单也就改变了。什么意思叫做坐在无花果树下？好，解释给你听。拿单也为什么坐在无花果树下？因为在那个的时候，很多的人他们的家是没有窗户，所以在他们的家里头是很闷热的，他们就会在他们家旁边种一棵树，那无花果树就会变成非常流行的一棵树。第一个它长得够大，第二个它可以有果子，第三个你可以在那一边乘凉，然后在无花果树下做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去读东西、研究东西、思考东西。有一些圣经学者就会说，拿单业那时候正在无花果树下做什么呢？思考神的话语。所以对拿单业来讲，他惊讶的是，原来上帝都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要鼓励大家一件事情，上帝都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上帝他都知道。拿单业他读经神知道，他软弱神知道，他无力神知道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神都知道。而耶稣就这个样子把他给迎了过来。 你能够想象，他原本是一个不愿意的，但是腓力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去看看。 他虽然说 我对这没兴趣，腓力说 Come on，我们试试看。耶稣就讲了他所需要的话，所以拿单业就相信。腓力没有放弃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。圣经上面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，就对着彼得说。这句话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阴间的权势，圣经上面讲阴间的权势，当我们翻成中文，我们就是翻成叫做权势，但是在原文当中是叫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。对着彼得说，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思考一个的问题。因为当我们想到阴间的权势，我们就想到是说，撒旦的力量会来打我们，然后呢他打我们就不能够胜过我们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想到的。因为如果用中文的权势来翻译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是原文的这个是门不能够胜过他，这个就要不一样了。因为门的用法不是攻击，门的用法是防备。哎，有没有听懂啊？ 你们都还 这有太深奥吗？意思就是最就是你不会看到一个攻击的武器叫做门。哎，你懂吗？就是今天我要去打你，我有什么打你？门板。不会吧？就是门的功能是锁住跟防卫，意思是阴间锁住了很多的人，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，阴间的权势永远不能够胜过我们的。我们只要努力的去，持续的去，不断的去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永远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的。不要想说我已经问了一次他没有信，问了两次他没有信，不要担心，你要大胆的去。像那 我们一个的同工凯宁，他的爸爸已经是90多岁了。他爸爸90多岁的时候，我记得他都跟我分享过，他说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爸传福音，因为他重听，对不对？ 就是你要怎么样的爸，那我就说也可以写字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真的到最后他爸爸90多岁的时候重听，他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，在90多岁的时候他爸爸终于信主然后受洗了。有很多的人，其实我们有好多的人是这个样子。你真的就 你自己去想，你自己去算，有多少的人就是你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，然后他就一直不信，然后过了20年，然后你突然间看见的话，他在某一个的特会里头，对不对？就像是那个 我们的一个的小组长圣德，他有一次就在一个我们的特会，在南投的特会，他就在台下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台上的一个领唱，然后看到他领唱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怎么信耶稣的？”然后我说：“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这个人为什么不能信耶稣？”他就说：“这个人就是我们以前在高中，我们就一直打架。”我们就一直打架，一直打架，一直打架，然后我就算了一下，说：“哎，奇怪了，那个人在跟打架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。”哎，没事，好，因为那又是我小学的同学。OK， 好好，那所以反正他们就看到了，然后都不敢想象对方变成基督徒了，因为你知道很多的传福音哦，都是传了，就慢慢，时间到了，他们就信了。弟兄姐妹，大胆的去撒种，这个是拿单耶，充满了歧视和偏见，但是他对神话语的热情，他爱神的话语就改变了他。腓力得着他，因为他不放弃的传福音。拿单耶改变了，因为他爱神的话语。所有东西的改变是因为话语在里头带来的改变。但是第三个，我们就要来看多马。多马很有意思。多马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他是一个非常悲观主义者。当人们来找耶稣说拉撒路生病了，耶稣你要不要来，这时候耶稣就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，就是往那一边去，我们要去为拉撒路祷告。大家都记得这段故事吗？就是拉撒路最后就死了嘛。然后这段的经文 很有意思哦，就是多马就讲了一句话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过去没有看懂这一句话。这个多马就对同坐门徒的说：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 OK， 他是谁？是耶稣，不是拉撒路哦。这个的他是讲耶稣，因为往拉撒路家去要经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这个的时候大家已经很讨厌耶稣，已经在准备要杀掉耶稣。 OK， 所以呢多马他非常的负面的一个人，他就会觉得哎呀这边很危险，但是好吧，你要去死是不是？你去死好吧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死死罢了。 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。你喜欢这种小组员吗？这种小组员就是走，我们去乌来郊游。然后就说啊，牧师在那边等一下下雨淹水会被冲走啊，啊算了我们就去死死算了。好好好，走死死算了，要死走。然后说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去文山农场烤肉嘛，烤肉哦，烤肉啊，你知道吃烤的东西会得癌症，大家都全部得癌症。好了，走，吃烤肉，得癌症，全部都得癌症，一起化疗，一起小组啊，好，化疗的时候还可以一起小组，没关系，死算了，这就是他喜欢讲的话哦，他的结尾就是死算了。你觉得这种小组员怎么样？想不想要有这种小组员？啊，对，来我们办特会。啊，穆斯林，你都没有看到香港的话，那个 LED 掉下来就把那个人给扎到的话，那你希望我们的舞团被扎到，乐团被扎到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扎一扎，试试算了。多马 ，OK， 那多马很负面，但我要跟你讲，他很忠诚。你知道，正面的人忠心很简单，负面的人忠心很难。因为他都看到最坏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他就愿意跟随。你知道忠心，他的忠心大过他的负面。忠心是怎么样子受考验呢？忠心会有几个的考验，一个是距离的考验，一个是时间的考验，一个是叫做火的考验，就是压力来。好，再一次，就是距离长距离，你不在那一边，可能容易走心；时间长了，容易走心； 火的考验就是压力来了，容易走心。所以这是我们要能够了解的几个的基本的知识哦。不忠诚常常来自于不够成熟。第二个，今天的忠诚不代表明天也忠诚。但第三个，只有忠诚的人能够得到恩膏。多马他是真的有勇气，他爱耶稣，他知道耶稣要死，但是他就想说没关系，要死就一起死，死死罢了。其实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真的就觉得我死死罢了，他爱耶稣。这是为什么当最后门徒们见到耶稣的时候，多马没有见到，你知道，就是所有的人都看过了，只有多马还说没看过。 他去哪了？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他崩溃了，因为他发现他最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。我就说我会死死死死，他真的给我去死了。 你能够了解吗？他多崩溃，他崩溃到他最爱的耶稣，虽然他嘴巴上面想说死死算了，我就说会死，我就说会死，我就跟他讲不要，那个彼得真没用，小一个耳朵而已，对不对？妈，要不是芦苇 OK 哈。你能够想吗？他多生气，他多难过，他就说我早就说了，我早就说了，我早就说了。但是多马什么时候改变了？就是当耶稣就再一次出现，所以说你摸摸看，你看，你摸摸看，他真实经历到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改变来临是当我们真实经历到了耶稣，圣灵带来的改变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多马最后是死在印度，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人家从后面拿长矛把他给插死，但是他爱着耶稣到最后。最后的一个人叫做马太，马太是一个迷失的人，马太的意思是叫做神的礼物，他有一个犹太的名字叫做利未，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是合一。在所有的门徒里头哦，唯一的罪人就是他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是说唯一按照犹太人的眼里头的律法他是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为什么他是罪人？因为他是税吏，这是当中他们最痛恨的，因为他是卖国贼，在他们的眼里他是油奸。 你懂吗？犹太人的奸细就叫做油奸，就跟汉奸一样，不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以为是不是？你以为他为什么是油奸？为什么不是炸，或者是煮，或者是蒸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奸细，所以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卖国贼、油奸。这个人看到他，人人看到他都会恨他。但是哦，马太很特别的是什么？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的改变很大。马太写了马太福音，哎，你就会想说，那马太写马太福音，你总可以从马太福音找到马太吧？哎，找不到马太，他只出现两次，在马太福音里头，只有出现两次，所以你只能够找到马太三次，就是马太福音马太。跟里头只有两次马太，因为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谦卑的躲在后面。马太很特别，他非常熟悉圣经，所以他是唯一的在他的马太福音里头出现旧约99次，就是马太可能长大的过程里头，他很爱神，他懂圣经，懂旧约， 神的礼物带来合一。但是哦，就偏了，突然间他想说，哎呀，如果多赚一点钱多好。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偏了，他等于是做了完全违背神话语的。而你能够想象这个的痛苦是多大，就是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经文跟着他讲说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惨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糟糕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糟糕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糟糕。在当他觉得我自己这么糟糕的时候，他心中那一个的洞越来越大，钱也填不饱那一个洞。每一次人家叫他名字的时候，哇，像控告一样。立位，他想，我到的地方都是坟地。马太，我是神的礼物吗？我应该是神给大家的咒诅。哇，控告大到了不得了。直到有一天耶稣出现，他远远看到耶稣走来，他能够想到，这个人呢，大概跟其他的宗教领袖一样，像那些法利赛人说我不洁净，像那些的祭司们说我是罪人，他们以为他们懂圣经，我比他们更懂。这个人要来，我也听说过他，但是会不会他不一样？ I don't know， 我有点害怕，如果再次控告怎么办？但是我又好想试试看，因为我听说有好多人有神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越走越近，没关系，如果他敢骂我，我不怕，我可以骂他祖宗十八代。而你看他最后真的把他祖宗十八代都写出来了。哎，有啊，所以他是唯一把祖宗十八代都写出来的。他耶稣来了，站在他的面前，耶稣没有说天国已近，赶快悔改，信我得永生，没有。他没有说你赶快认罪，没有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跟从我，跟从我，跟从我做什么？离开现况。跟从我做什么？远离一切。哇，这个的工作怎么可以放掉？你能够想象这个的工作如同现在能够赚的钱，他这个工作给掉立刻就有人来拿走，而且贪的钱比我更多。真的吗？我现在一个月200万台币，如果我跟着他，又没有枕头，又没有住的地方，但是心中的洞好像可以满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连这么久都没有，是在那半秒当中他说来跟从我，他立刻站了起来，就放弃了一切，开始跟随着耶稣。因为他知道他以前所认识的基督，所读的基督，今天不是他去找了这个的基督，是基督来找了他。弟兄姐妹，你也知道吗？可能我们有做错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不是我们找到了耶稣，其实你仔细的去想，永远是耶稣找到了我们，是他找到了我们在生命十字的路口，他找到了我们，给了我们机会。而他没有说你先变好再跟我，他说来就好了， 不要带伴手礼，来，你不要客气，来。说我要先弄干净 ，no， 你来了才会干净。记得我说，不是先把自己弄干净再去洗澡。你懂吗？就是先洗澡才会干净。同样的是，不是我要先变成好人才能信耶稣。所以好多人每次说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受洗，我觉得我不是好人。对，所以要受洗，就是我是一个烂人，所以我要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受洗，受洗之后我才会慢慢变成好人。所以我也要讲，在教会当中最美的就是在你旁边的那一个人，他的旁边有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。对，所以他一直要忍受着你，但是就是我们的不完美，我们才能够跟随着耶稣。 Amazing。 腓力是一个律法主义，拿但业是一个种族歧视，多马是一个负面的人，马太是一个大的罪人，但是上帝都可以使用他，上帝都可以使用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。我们一起起立可以吗？